十一章十七节开始到三十节。如果手上大家所拿的是双行版的圣经的话，在你们的新约部分235面，好。如果弟兄姐妹需要帮忙翻的话，请赵大爷帮忙翻一下。大家都有圣经的吗？有看到，好的，那我们一同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也请听弟兄我来念。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节起，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造选。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受毁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23节，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信愿，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翻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圣经读到这边，今天我们的梁荣森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所分享的信息是主餐多面体。第一，这个国语发音没有尝过啊，所以我还是用广东话。主餐多面台，好，然后我们也请陈颖香姐妹来为他当翻译，我们视讯来聆听。
在教会里面呢，
在教会里面
有两个礼仪是跟我们的核心信仰有关的，
有两个礼仪是跟我们核心信仰有关系的，
是直接相关的，
是直接相关的。
是哪两个？
是那两个
浸礼、
浸礼、
婚礼、
婚礼、
安立礼、
安立礼、
差遣礼、
差遣礼，
是主餐礼，
是主餐礼。
今天就是主餐主日崇拜，
今天是主餐主日崇拜。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跟主餐相关的信息，
所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主餐有相关的信息。
基督教如果作为一个广泛的名词，
基督教如果说一个广泛的名词，
可以分为东正教，
可以分为东正教、
天主教、
天主教
和新教。
和新教，
新教就是从天主教基础上面改革出来的，
新教就是从天主教的基础上面改革出来的。
新教呢又叫做基督教啦，
新教也叫基督教。
基督教的内部发展2000年呢， 不断产生很多不同的宗派。
基督教两千多年发展已经发展到产生很多不同的宗派了。
大家所认识的有啲咩宗派？
大家所认识的有多少个宗派呢？
除了浸信会，
除了浸信会以外，
仲有咩会？宣道会、
宣道会、
信义会、
信义会、
系圣公会、
圣公会，
仲有嘛？路德会、路德会、
路德会啊！
嗱，路德会同信义会咧，其实教义一样嘅。
路德会跟信义会的教义是相同的。
一个嚟自美国，
都来自美国。
一个嚟自北欧，
一个来自北欧。
好啦，仲有啲咩宗派咧？
还有什么宗派呢？
巡理会啦，
巡理会
系啦，仲有专系摩门嘅摩门教啦，
还有摩门教。
不过呢啲系异端邪教嚟嘅。
可是这个是异端邪教嚟。
好啦，喺基督教内部好多唔同嘅宗派。
在基督教内部有很多不同的宗派。
同一个主餐有唔同嘅理解。
同一个主餐有不同的理解。
天主教同我哋嘅理解更加系南辕北辙。
天主教的理解跟我们基督教更是南辕北辙。
好啦，喺教会嘅内部啦。
在教会的内部啦。
主餐咧又叫做圣餐。
主餐又叫圣餐。
另外一个名词咧系好熟灵嘅，不过我哋好少叫嘅。
另外有一个名词很熟灵，但是我们很少用到，很少用到。
饼聚会，
拜饼聚会
又叫做爱筵、
又叫爱筵。
我哋而家听到爱筵系食一餐噶嘛？
我们现在用爱筵这个名词，是我们吃一顿饭。
以前嘅爱筵系好属灵噶，
以前的爱筵是很属灵的，
系分享主耶稣基督嘅饼同埋酒噶，
是分享主耶稣基督的饼和酒。
天主教咧就叫做弥撒，
天主教叫弥撒。
咁咧就正话提到好多唔同嘅宗派啦。
刚才提到很多不同的宗派。
咁啊，呢宗派里边咧，其实集大成者又有一个咧叫概括性嘅名词嘅宗派，就叫做福音派。
这个这么多的宗派，我们又有一个统称，叫他们做福音派。
浸信会啊、宣道会、播道会等等。
浸信会、播道会、宣道会，这些我们都叫。
很强调信徒咧系祭司。
很强调信徒是祭司。
教会喺地上嘅使命系为咗宣教。
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是宣教。
全福音，所以叫做福音派。
全福音，所以他们叫福音派。
福音派大多数所讲，即系所采用嘅就系主餐礼。
福音派大多数所采用的就是主餐礼。
正话有啲弟兄姊妹有提到有啲嘅礼仪教会嘅。
刚才弟兄姊妹有提到一些礼仪的教会，
好似圣公会啦，
好像圣公会，
佢哋将主餐称之为圣餐，
他们叫主餐为圣餐。
要留意天主教有七个礼仪嘅。
要留意天主教有七个礼仪，
弥撒呢也都可以称之为圣餐，
弥撒也可以叫为圣餐。
在天主教的眼光里面看，圣餐是有神圣和神迹的功能。
在天主教里面圣餐是有神圣和神迹的功能，
还带有救赎的意义的，
还带有救赎的意义。
所以受者一出世就会将它放喺个池啊，会将佢放喺嗰个嘅神父嘅手里边咧，施行水礼。
所以婴儿一出生就会把他带到神父的手中，就在教会施行那个洗礼。
个意思就系将细路仔放喺神嘅恩典之中成长。
意思就是把小孩子放在神的恩典里面成长。
甚至称呢个已经受洗嘅细路仔已经得。到救恩，
甚至说这个已经受洗的小孩子呢已经得到救恩了。
所以当天主教称这个的弥撒做圣礼的时候，也都包含了这个意义的。
所以天主教叫这个弥撒做圣礼，也是包含了这个意思。
一方面说信徒已经得救了，
一方面说信徒已经得救了，
但是未够百分百得救
但是还没有百分之百得救，
必须要每次守弥撒的时候再得救，
必须要每次守弥撒才每次得救。
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死一次的，
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死一次，
每一次在我们 手离杀的时候呢，耶稣再死一次，身体被抹开，还有流出宝血。
会众每一次在手离杀的时候，耶稣会再死一次，再钉十字架，再流出宝血，再救赎我们一次。
这个是天主教的看法啦。
这是天主教的看法。
咁啊，喺使徒彼得嘅时代，
在使徒彼得的年代，
啊，开始建立咧教会啦，
开始建立教会了。
咁咧，啲信徒咧系非常之爱慕同耶稣基督同在嘅。
信徒非常爱慕与耶稣基督同在。
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
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
当时的信徒是日日同心合意。
当时候信徒是每天都同心合意。
我相信今天我做不到了。
我相信今天我们做不到了。
每日同心合意，
是每一天都同心合意，
每日同一条心，
每一天同一条心，
还要恒切的在圣殿和屋企里面擘饼聚会，
还要恒切的在圣殿和家里面掰饼聚会。
即是说最初有教会的时候擘饼是日日擘的，
代表说当初在有教会的时候，他们是在家里每一天都掰饼的，
每日都抹饼，每日都用那个葡萄汁，
每一次聚会都有掰饼跟葡萄汁。
咁啊，起初嘅时候每个聚会都有主餐，
起初每个聚会都有主餐。
到二世纪嘅时候咧，改为每个礼拜一次主餐。
到第二个世纪改为一个星期一次。
主餐都有转变嘅喎，
主餐都有转变的。
咁而家香港教会一般系每个月一次的主餐，是
香港的教会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月一次主餐。
大家认不认识有些教会是方派教会，它是每个礼拜一次守主餐。
大家有没有认识一些福音派的教会，他们是每一个星期一次守主餐的呢？
大家不妨开阔自己的眼睛，参加一下其他教会的聚会。
大家不妨开阔大家的眼界，去参加一下其他教会的聚会。
这个教会的名字呢，参加聚会的人呢就会得到平安的。
这个参加的人呢就会参加这个教会的人呢就会得到平安了。
叫做平安福音堂。
就叫平安福音堂。
咁啊，平安福音堂是崇拜完咗啦。
平安福音堂他们是崇拜结束了。
请会友或者是受水礼的弟兄姊妹留低。
请会友或者已经受了水礼的会有弟兄姊妹留下来，
然后呢就一起分享主餐，
然后一起分享主餐。
好，刚才提到天主教有弥撒嘛，
刚才提到天主教的弥撒，
弥撒是一个中文，
弥撒是中文，
其实是拉丁文译做中文的弥撒，
其实是拉丁文翻译成中文的弥撒。
弥撒是什么意思？
弥撒是什么意思呢？
我哋话守主餐，
我们说守主餐。
其实弥撒呢个字唔系守主餐。
其实弥撒这个字不是守主餐的意思。
系乜嘢？
是什么意思呢？
遣散。
遣散。
吓，守主餐点会遣散啊？
守主餐为什么会遣散呢？
因为当时嘅教会有部分参加崇拜嘅人未必系信主嘅。
因为当时候参加崇拜的人有部分未必是已经信主了。
或者信咗主，佢未接受浸礼嘅。
或许是信了主了，但是还没有接受浸礼了。
所以天主教教会咧就将呢一类嘅仲未接受浸礼或者信耶稣嘅人咧遣散出去。
所以天主教教会就把这一类还没信主或者是还没受浸礼的人咧遣散出去。
留低嘅都系接受咗水礼嘅人，可以守主餐。
留下来的人呢，都是已经行了水礼了，所以他们可以留下来守这个主餐。
在保罗的时代，主餐和晚饭是连在一起的。
在保罗的时代，主餐跟晚饭是一起的。
根据哥林多前书经文的记载，
根据哥林多前书的经文的记载，
他们所吃的应该是晚餐。
他们所吃的应该是晚餐。
先吃晚餐，然后用主餐。
先吃晚饭，然后就用守主餐。
好啦，咁喺哥林多教会当时有一班比较有钱嘅信徒。
在哥林多教会当时候呢，有一群比较有钱的信徒。
咁佢哋咧就会喺屋企咧做咗大量丰富 矜贵的食物带回来教会，
他们就会预先在家里预备了很多很多很丰富很贵重的食物带回去教会，
他们还带有大量的饮料，
还有带有很大量的饮料，
估计大多数都是葡萄酒，
估计当时候应该是葡萄酒，
无论中文圣经哪个译本不同都好，
无论哪一本翻译本的圣经，
有汁啦，有酒啦，有水啦，
有猪，有酒，有水，
其实正确来讲只有一样，就是酒，
其实正确来讲只有一样，就是酒。
如果第日有机会，即是相关经文提到，我会解释一下，
如果日后有机会我们会遇到相关的经文，我会解释一下的。
葡萄酒酿制的过程知道之后，没有人够胆饮啊。
葡萄酒酿制的那个过程里面，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没有人敢去喝。
大家有没有看《爱回家》？
大家有没有看电视剧《爱回家》？
那个老豆啊，刘丹饰演的嘛。
那个当父亲的刘丹扮演的角色。
他所制作的月饼呢，没人敢吃的。
他所自己做那个月饼呢，没有人敢吃。
因为他是用脚踩下去的。
因为他是用脚踩下去的。
葡萄酒首先第一步就将这些葡萄踩烂的。
葡萄酒就是第一个部分，第一个步骤就是用脚踩那个葡萄。
好啦，咁呢有钱人所带嚟嘅飲食啊材料啦吓。
那些有钱的信徒就带来很多饮食食物。
咁教会无论咩时代都好，总体嚟讲唔会大多数嘅人都系有钱噶。
教会的那个时代来讲啊，整体来说不会所有人都很富有的吧？
不过我听闻广福堂咧系一啲。高产阶级的人，
但是我听闻呢，广福堂都是一些广福堂，广福堂香港的广福堂，他们应该是有大部分都是有钱人的。
曾经有个神学生想参加祈祷会，
曾经有一位神学生想参加他们的祷告会，
因为衣礼不整被驱逐出去。
因为他衣衫不整齐，所以被赶出去了。
好了，那哥林多很多贫穷的信徒，
哥林多很多贫穷的信徒，
只有在家里面制作一些无烤饼或者是蛋糕面包带回来教会，
他们只能在家里做一些无酵饼啊、蛋糕啊、面包啊等等带回去教会。
好啦，无论有钱或者是穷人，带备好多食物嚟到教会，彼此分享咯。
无论是有钱的、穷人呢，他们都带很多食物回去教会一同来分享。
但是嚟到嘅人有早有迟噶嘛？
但是来到教会的人，总有人早来，有些人是晚来的。
咁估计呢有钱人呢，佢可以安排到自己嘅时间。
估计呢那些有钱的信徒可以容易安排自己的时间，
咪早到教会咯，
就早一点回来教会。
但是那些工人呢未必按时放工的嘛，
但是那些工人未必按时下班，
可能会迟到啦，
就可能迟到了。
另外当时罗马帝国有三分一至一半的人口呢，
另外当时候罗马帝国当时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呢
都是奴隶，
都是奴隶，
不是自由身的，
不是自由身的，
他要等个主人赎罪之后，在摸黑的环境偷偷摸摸的回到教会，
他要等候他的主人已经熟睡，已经睡觉了，他就偷偷摸摸的摸黑的跑出来去教会。
有钱人带来的食物已经冻晒了，
有钱人带回来的食物已经变冷了，
有钱的弟兄姊妹已经肚饿了，
有钱的弟兄姊妹已经肚子饿了，
那应该怎么办？
那要怎么办？
那就先吃，
先吃吧。
他吃到一种情况是经文记载是饮饱食醉，
他们吃饱的那种情况呢，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他们呢已经喝饱了、饮饱了，吃得非常的饱。
大家想象一下，饮到醉了啊！
大家想象一下，他们喝醉了。
如果葡萄汁很难醉的，
其实葡萄汁很难喝醉的，
应该是葡萄酒。
所以是葡萄酒。
他们是喝惯了葡萄酒都可以喝得醉的。
他们是习惯喝葡萄酒也能喝醉的。
他们有没有顾及这些穷人的需要啊？
他们有没有顾及穷人的需要呢？
这个主的晚餐是叫爱言，有没有意思啊？
这个主的晚餐爱言有没有意思呢？
现在是我吃我的，他吃他的，
我吃我的，他吃他的。
保罗面对这些的情况呢是非常之气愤。
保罗面对这种的情况是非常的愤怒。
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提到保罗责备这些有钱的信徒。
在经文里面提到保罗责备这些有钱的信徒。
在第十八节呢称他们做分门别类。
在第十八节称为他们分门别类。
十九节又说他们分门结党。
十九节又说他们分门结党，
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一班有钱的信徒就是一个完整的群体。
意思就是我们这一群富有的信徒就是一个完整的群体，
就是基督的身体，
就是基督的身体。
那些穷人未来到不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那些穷人还没来到就不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他们不觉意破坏了基督里面合一的精神，
他们不禁不觉地破坏了基督里面合一的精神。
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理解我们一班弟兄姊妹呢？
弟兄姊妹，你怎么样去理解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呢？
有人觉得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咯。
有人觉得我是我，你是你。
你不要关心我，我都不会关心你的。
你不需要关心我，因为我也不会关心你的。
在保罗的心目中呢，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在保罗心目中呢，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体。
明白到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肢体，
明白到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肢体，
有很多的器官，
有很多的器官，
甚至看不到的神经线，是不是？
甚至看不到的神经线。
没有神经线行不行啊？
没有神经线能不能活下来？
没有三个手指行不行啊？
没有三根指头能够工作吗？
冇咗两个大脚趾公掂唔掂啊？
没有两只脚趾头，你可以行走路吗？
冇咗一节嘅脊骨又掂唔掂啊？
你那个没失去了一只骨背骨，你能行吗？
我哋身体里边一啲弱小嘅肢体，唔好睇嘅肢体。
我们身体里面一些弱小的肢体，一些不好看的肢体，
我会爱护佢。保护他，
我会爱护他，保护他。
这个我们要请教姊妹啊。
这个你可以请教姊妹了。
姊妹很懂得化妆的。
姊妹很懂得化妆。
特别是面部里面最不好看的部分。
特别是在你脸上最不好看的部分。
我们不会憎自己的。
我们不会恨自己。
我们只会装饰他的，是不是？
我们只会装饰自己。
好了，第二个责备。
第二个责备，
在第二十一节就责备这班有钱的人呢不是分享主的爱言。
第二十一节就是责备这些人不是分享主的爱言。
保罗说你是享受自己的晚餐。
保罗说你是享受自己的晚餐，
所以就有人喝醉了，
所以才有人去喝醉了。
有些人就吃饱了，
有些人就吃饱了，
但有些人没得喝，也都挨住饿等下一轮的主餐。
但是有些人却没有的吃饱，甚至挨饿，是等下一次的主餐。
在二十二节呢，
在二十二节，
保罗说这些表现是藐视神的教会。
保罗说这些表现是藐视神的教会。
我原来不等齐弟兄姊妹吃饭是藐视神的教会。
原来不等所有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吃饭是藐视教会。
咦，那是不是冲击着我们一些的三观啊？
这样说是不是冲击我们的三观呢？
内地常常说三观，什么人生观啊，价值观，世界观，是不是？
内地常说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那等一阵呢，崇拜之后，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早去周流，有些迟去。
等一下，崇拜结束了，有些弟兄姊妹早去吃饭，有些晚去的。
咁考虑下，咪等齐人先食饭啦。
是否要考虑一下，等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到齐了才去呢？
系羞辱紧神嘅教会，羞辱紧弟兄姊妹。
是羞辱神的教会，羞辱弟兄姊妹。
啊，针对以上所讲两个问题。
针对以上所说的两种问题。
保罗有咁嘅建议。
保罗有这样的建议。
如果咁中意食自己嘅餐，
如果你这么喜欢吃自己的餐，
唔等软弱嘅弟兄姊妹，
不等候软弱的弟兄姊妹，
请喺自己屋企食个饱先好翻教会，
请你们自己在家里吃饱了才回来教会。
嗱，保罗要纠正教会守餐混乱的情况，
保罗要纠正教会守餐那种混乱的情况。
首先从原意里面着手，
首先从原意来
着手，
左手
是的，他重申主餐的属灵意义，
他重申主餐的属灵意义。
在第23节就提到主餐的缘起了，
第23节就说主餐的缘起，
原来主餐是耶稣基督亲自为当日门徒所设立，
原来主餐是耶稣基督当天是亲自为门徒设立的，
个日子就是被卖的那一夜，
日子就是被卖的那一夜，
究竟他被卖那一夜是星期四定星期五呢？
到底他被卖的那一夜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呢？
因为在那个四福音不同经文的记录是有争执的，
因为在四福音呢里面不同经文记载是有不同的，有争执的，在这方面。
如果我们细心留意四福音对主餐的记载呢？
如果你细心留意四福音对主餐的记载呢？
那个主餐的进行的程序呢，原来有不同的。
主餐的进行的程序呢，原来有不同的。
看看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看看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主餐是不是先用饼后用杯？
主餐是否先用饼后用杯？
其中一卷福音书提到先用杯而后用饼的，
其中一卷的福音书是先用杯才用饼。
我曾经参与一间教会的聚会，那个牧师是非常之创新的。
我曾经参加过一家教会，那位牧师非常的创新，
亦都不怕传统的反对，
也不害怕传统的反对。
他竟然那次的主餐礼是先杯后饼，
那一次的主餐礼他竟然是先杯后饼。
下面的弟兄姊妹已经坐了几十年了嘛，
下面坐的会众弟兄姊妹已经在这里坐了几十年了，
不断细细声，后来大声提醒牧师先用饼啊，
不断的小小声，后来大大声的提醒牧师你应该先用饼啊。
牧师就专是拿段经文出来，就是先用杯后用饼。
那位牧师就读那段经文就是说先用杯后用饼的经文。
大家回去查一下四福音哪段经文真是先用杯然后用饼的，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四福音到底哪一段经文是说先用杯后用饼的。
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笑话，
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笑话，
就说坐在前面的人是最重要的，
坐前面的人是最重要的，
坐在后面的人最有影响力的，
坐后面的人是最有影响力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后面有个女性的长老走出来跟牧师说，
所以坐在最后面有一位女性的长老跑出来跟牧师讲，
他很有分量啦，
他很有分量，
很有影响力啦，
很有影响力，
很熟经文啦，
很熟悉经文。
牧师你是啱的，
他说牧师你是对的，
但是方便我们收杯都是先饼后杯好，
但是为了方便我们收杯你还是先饼后杯吧。
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有这种传统存在。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有这种的传统存在。
真理不可以改变的，
真理不能改变，
传统可以改变的，
传统可以改变。
但是改变传统的时候，想想为什么传统会存在呢？
改变传统之前你要想想为什么传统会存在呢？
可能有很多方便很多好处的，
可能它是有很多方便很多好处。
好了，大多数解经家认为被卖的那一夜就是星期四，
很多解经家相信被卖的那一夜就是星期四，
也都是犹太教传统的逾越节当晚，
就是犹太传统逾越节的当晚。
那么当晚逾越节啦，
当晚就是逾越节，
其实就是守逾越节的餐，
就是守逾越节的餐。
耶稣就顺带在逾越节的餐里面设立了主餐，
耶稣就顺便在逾越节的餐设立主餐
了，他拿起那个是逾越节用的无酵饼，
就拿起那个是逾越节所用的无酵饼、
啊、有读无酵饼、啊、
有些也读 无酵饼。
其实如果我们 去我以前想买那些酵粉，
如果我们想去买那些酵粉，
我记得我买过一毫子酵粉回来，
我记得我买、用过一毛钱去买
酵粉，
五十多年前
我就自己发蛋啊，落面粉，
自己、加鸡蛋啊，面粉啊，
大概这么大包一毫子，
这么大嘛，一毛钱，
将那些酵粉全部倒在那些蛋糕里面、
把那些酵粉呢全部倒进去那个蛋糕里面，
跟住咪揾水蒸啦，系咪？
用水蒸，
咁啊蒸唔够十分钟，咁嗰个盖爆出嚟。
蒸不到十分钟，那个盖子就爆炸了。
点解？唔系爆出嚟啫。
啊，即啊，滚啦，即滚啦，水滚。
唔系爆炸，
爆。
即系个盖咧，本来冚住系有好多空间噶嘛。
嗯。哦。
因为落咗酵粉咧，咁佢咪不断膨胀。
哦，因为呢只滚啦，因为水
弹起。
弹起。
啊。
弹起来了，
咁所以无酵饼逾越节所用嘅无酵饼其实系冇酵粉咁解啫。
哦，逾越节所用的无酵饼是说没有酵粉的意思。
好啦，咁耶稣喺祝谢之后递俾门徒食啦。
耶稣祝谢了就递给门徒吃。
啊，讲到呢度都仲系讲紧逾越节嘅餐。
说到这里还是仍然是说逾越节的餐。
但系耶稣递饼嘅时候就加以演绎。
但是耶稣递饼的时候，他就、增加他的演绎了。
他讲乜嘢？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话呢个系我的身体，为你哋擘开。
他说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
为你哋舍弃嘅。
为你们舍弃的。
当时嘅门徒系唔明耶稣讲乜。
当时候门徒不懂耶稣在说什么。
天主教根据耶稣所说这句话，
天主教就根据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
提出一个变质说的理论，
就提出一个变质的理论。
当神父主教或者是教皇拿起的饼，
当神父主教教皇拿起那个饼
祝圣之后，这个饼变成实体的耶稣基督。
主圣之后，这个饼就变成实体的耶稣基督。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啊，
我哋食紧耶稣基督嘅肉啊！
我们正在吃耶稣基督的肉。
所以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听过隔篱邻舍瘦仔参加天主堂嘅聚会。
所以我小时候咧，听到我隔壁的小孩子去参加一些天主教的弥撒的主餐的聚会。
啊，呢啲瘦仔话咧，嗰大人咧喺食耶稣基督身体的时候咬到成口血、哦、
他说那些 大人、啊、在、吃咬那个煮、饼的时候、啊、把耶稣基督的身体咬了，咬到满口都是血
那些的神父说正常啊，你是咬着耶稣基督的肉嘛、
神父说正常啊，因为你是在咬耶稣基督的肉
有肉一定有血的啦，
有肉才一定会有血
啊！我哋唔信呢个嘅变质说嘅。
我们不相信这种变节的。
啊，变质说嘅意思。
变质说的意思。
就系由一个饼突然间系改变佢嘅本质，变成有血有肉嘅人。
就是从一块饼突然间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
这个很恐怖啦，
这个有点恐怖。
更恐怖的就是那个葡萄酒变成耶稣基督一滴一滴的鲜血。
更恐怖的就是葡萄酒变成耶稣基督一滴一滴的血。
浸信会不相信这个的。
浸信会不相信这种的。
就认为饼是代表。
我们相信饼是代表，
是象征，
象征，
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被擘开，
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被掰开。
浸信会这种纪念说的理论是来自改革派慈运理。
浸信会这种纪念说 纪念法呢是来自以前的
改革家慈云里，
改革家慈云里。
好啦，喺第24、25节里边，
在第24、25节，
保罗好明确嘅提到系纪念主嘅牺牲。
保罗很明确的提到是纪念主耶稣的牺牲，
即系饼，其实就系饼。
饼其实就是饼，
就系纪念主为我哋牺牲啫。
就是纪念主为我们牺牲。
酒就系酒，纪念耶稣基督为我哋流血啫。
酒是酒，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
26节就再一次重复讲下，去表明主嘅死。
26节再说一次，表明主的死。
表明系咩意思啊？
表明是什么意思？
公开宣告。
是公开宣告，
主餐一定要宣告饼同埋酒系代表耶稣嘅牺牲。
所以主餐一定要公开宣告，主的饼跟杯是主耶稣的牺牲。
好啦，第25节咧就提到，
第25节就提到
喺饭后咧，耶稣攞起杯嚟。
饭后主耶稣拿起饼来，饼来
加以解释。
他又加以解释，
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
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
我记得呢，就礼拜五我们查经啊，国语组，
我记得国语组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
耶稣说我有一个新命令，是不是？
耶稣说我有一个新命令。
讲得新命令，有没有旧诫命啊？
说新命令有没有旧的诫命呢？
现在这里耶稣说这个是立约的血。
耶稣说这个是立约的血，
是新约，
是新约，
相对是有一个旧约，
相对有一个旧约，
是不是？
是不是
旧约就是上帝和摩西所立，所代表以色列人立的约。
旧约就是上帝与摩西代表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包括十诫啦，
包括十诫，
全部的一共有613条律法，这么多
一共有613条律法，这么多，
每天都要遵守，
每一天都要遵守，
不是每天守一条，
不是每一天守一条，
每天守613条律法，
是每一天都要把613条律法都守了。
这个是旧约，
这是旧约，
上帝说怎证明我和摩西你立过这个旧约呢？
上帝说怎样证明我跟你摩西立这个约呢？
要杀动物倒血下来，
要杀动物把他们的血倒出来，
血是一个证明，
血是一个证明。
好了，在逾越节，
在逾越节
那些的长老，
那些长老
都用血来到代表去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恩典，
就纪念上帝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恩典。
血就是一个记号，
血是一个记号，
提醒以色列人纪念上帝拯救他们的恩典，
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拯救他们的恩典。
但血其实是代表生命，
但是血是代表生命，
所以当耶稣说这个是新约的血，
所以耶稣说这个新是新约的血，
是代表什么？
是代表什么？
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能够赦免所有相信耶稣的人的罪，
耶稣基督所流出来的宝血能够拯救所有相信他的人的罪。
耶稣这些的解释其实应验了耶利米书所讲的，
耶稣基督的解释是应验了耶利米书所解释的新约。
耶利米书曾经提到上帝要赦免以色列人的罪，
耶利米书曾经提到上帝要赦免以色列人的罪，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好了，看回主餐杯里面的葡萄汁，
我们再来看主餐里面的葡萄酒葡萄汁，
是的，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
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
当我们讲耶稣基督宝血流出能够救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说基督耶稣能流出来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的时候，
有没有深思是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想想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耶稣基督流一滴血可以拯救我们呢？
是不是耶稣基督流一滴血就能呢？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流的是多少丝丝的血能够拯救我们呢？
到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到底一共有多少公升，
是不是要流晒身体里面所有的血呢？
他是否要把身体所有的血都流出来了，
是不是？不是的，
不是。
他死了的时候，
他死的时候，
罗马兵丁拿一支长枪，
罗马兵丁用一支长矛
刺穿他的肺，
刺穿他的肺，
他血就是用水同埋红色的液体分别流出来。
他的身体那个肺部流出来的就是水跟一些红色的液体分别的流出来了。
所以耶稣基督流出宝血拯救我们的意思，
所以耶稣基督流出宝血拯救我们的意思
是舍弃生命，为什么
是舍弃他的生命？
好了，现在我们藉着守主餐，
现在我们借着守主餐
是纪念他所付出的一切，
是纪念他所付出的一切。
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的罪人来的，
我们每一位都是蒙恩的罪人。
守餐的时候要放低自己屋企，
守餐的时候要放下自己家里，
放低在公司在教会，
放下在工作场地在教会，
或者在外面什么大机构的重要身份，
也或许在外面有一些大的机构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我们都要放下。
我们领的是主餐，
我们领的是主餐，
在主餐上帝的面前，
主餐在上帝的面前，
众生平等，
众生平等，
位置越高的人，
位置越高的人
就要等位置低的人，
就要等待位置低的人，
位置高的人要善待位置低的人，
位置高的人要善待位置低的人。
好了，既然主餐的属灵意义是纪念主，
既然主餐的属灵意义是纪念主，
究竟饼和酒所用的质料是什么并不重要啦。
其实饼跟酒所用的是什么质料都不重要了。
现在我们是用套装餐的嘛，
现在我们是用套装。
记得未有疫情之前呢，我所服侍的教会呢，
我记得还没有疫情之前呢，我所服侍的教会呢，
是一间闽南人的教会，
是闽南人的教会，
人数不是太多啦，
人数不会太多了，
咁啊惊一樽嘅威露士打开盖之后咧用唔晒，
害怕一瓶的葡萄汁打开了会喝不下，喝不完。
大家知唔知道威露士一打开？即使摆翻落雪柜都会发毛噶。
有一个牌子叫 Wells 的葡萄汁，如果你打开了，就算你喝不完，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它也会变坏的。
点解咧？
为什么呢？
因为冇添加剂。
因为没有添加防腐。
所以我哋教会就改用咗嗰啲嘅纸包装嘅礼宾纳。
所以我们教会就用纸盒包装的一些葡萄汁，
用两盒仔嗰啲430，系咁滋滋滋就够噶啦。
用两盒的，每盒430公升的左右就已经够了，足够了。
以前我哋40几年前翻教会，
以前我40多年前去教会，
咁啊礼拜六翻团契又见一班妇女做一啲无烤饼噶。
礼拜六回去教会的时候，我会见到一些妇女呢，去正在做一些无酵饼。
啲妇女咧就即系要守传统啦。
那些妇女要守传统的，
坚持咧自己做啲无烤饼做咗几十年噶啦。
坚持要自己用手去做那些无酵饼，他们做了几十年呢。
但而家因为卫生嘅安全系嘛？
现在因为卫生的问题。
咁我哋好少用无烤饼啦。
现在我们很少再用无酵饼啦。
好啦，保罗咧跟住提醒我哋守餐嘅人应有嘅态度。
保罗借着提醒我们守主餐的人应有的态度。
有两方面。
有两方面。
第一28节讲嘅省察自己。
第一28节说要省察自己。
广东话咧好传神啦，你自己谂清楚啦。
广东话就说你自己想清楚啊。
反省一下啦。
反省一下自己。
我哋喺主耶稣基督面前系一个无助嘅罪人。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是无助的罪人。
领餐就系领受主嘅恩典同埋赦免。
领餐就是领受主的恩典和赦免。
所以我们得救之后，
所以我们得救之后，
自然接受浸礼，
接受浸礼，
跟着就去领主餐，
然后领主餐，
代表我们是救恩群体里面一个成员，
就代表我们是救恩团体里面的一个成员。
第二就是29节的记载了，
第二就是29节 说的
分辨主的身体，
分辨主的身体。
有人呢就这样解释，
有人这样解释的，
当是指保罗指责当时有钱的哥林多信徒，
当时候保罗指责那些有钱的哥林多的信徒，
在领餐的时候呢要看清楚，这个就是主的身体，
要看清楚啊，领餐的时候这个就是主的身体啊，
所以不要随便啦，
所以不能随随便便。
不过呢这个解释呢越来是越没有市场，
但是这个解释越来越没有人相信了。
如果在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里面，
如果在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里面，
主的身体是指教会，
主的身体是指教会，
在整个主的身体里面，耶稣基督就是属于头那部分，
在整个身体里面，整个教会里面，主耶稣就是头那个部分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
好了，教会就是属于主的身体，
教会就是属于主的身体。
他提醒我们这个不是私人会所，
他提醒我们这个不是私人会所，
这个不是乡亲会，
不是一些乡亲会，
这个不是我们公司，不是我们家，
不是公司，不是我们的家，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救恩群体，
这个是属灵救恩的群体。
当时有钱人呢透过带来的食物，
当时候有钱人透过带来的食物
炫耀自己的财富，
炫耀自己的财富，
所以经文很严厉提出了，
所以经文很严厉的提出，
大家看看当时是不是有些人死了，
大家看看当时候是否有些人死了，
有些人病了，
有些人病了。
如果放在今日教会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如果放在今天教会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奇怪，
我们觉得很奇怪，
吃主餐吃晚餐会吃到死，
为什么吃主的餐吃晚餐会吃到死呢？
我记得呢，有一次有位牧者是跟我们说，是何牧师跟我们分享呢使徒行传第五章，
我记得何牧师曾经跟我们分享使徒行传第五章，
我现在追到何牧师在记忆开始后退好了，第五章不是提到圣灵有特别工作，
第五章提到圣灵有特别的工作，
击杀一对夫妇，
击杀一对夫妇。
今天如果我们讲大话，上帝击杀我们就不行了，
今天如果我们说谎，上帝击杀我们就不行了。
今天如果我们用餐或者是守主餐的时候，如果不带有敬虔的态度，我们可能都会死了，
如果今天我们守主餐的时候，我们不带着敬虔的态度，可能我们也会死了，
我相信这些事在这个社会这个教会里面是很少发生的，
我相信这种是在现代的教会是很少会发生，
当日发生的事是警惕我们今日，
当天所发生的是为了警惕我们今日。
好了，总结今日经文的教导，
总结今天经文的教导，
主餐的意义是纪念主的牺牲，
主餐的意义是纪念主的牺牲，
守餐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向主认罪，
守餐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向主认罪，
接受神的恩典，接受神的恩典，
接受神的恩典，
也都尊重弟兄姊妹，
也尊重弟兄姊妹，
好像自己的身体一样，
好像自己的身体一样。
好，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为我们一班蒙恩的罪人牺牲了自己，
你为我们一群蒙恩的罪人牺牲了自己，
你又为我们设立了主餐，
你又为我们设立主餐，
让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去到主餐桌前，
让我们一个月有一次来到主餐桌前，
纪念你的大恩大德，
纪念你的大恩大德，
又不会忘记我们是一班罪人，
又不会忘记我们是一群罪人，
无论我们在社会家的身份如何，
无论我们在社会在家里身份如何，
但我们领餐的时候知道身边的弟兄姐妹和我们是平等的，
但是我们领主餐的时候都知道身边的弟兄姊妹是跟我们平等的，
我们要彼此关顾彼此的相爱，
我们要彼此关顾彼此相爱，
主，我多谢你听我祷告，奉赖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主，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